比两刃的剑更锋利。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三章，灵魂体。我在八岁那年重生得救，第二天上学时，朋友们就看出了我的变化。那是真实的转变，它确实改变了我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像许多基督徒一样，我也被困进了宗教教条里。我跌入这样一个陷阱，认为自己必须得做某些事才能赢得神的恩惠，这让我陷入一个枯燥无奈的怪圈中。我试图用好的行为来取悦神，可总是以失败告终。在我重生十年之后，我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，经历了一次与神激动人心的邂逅。那是在1968年3月23日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我和一些朋友在祷告会上，突然间，神撕开遮盖我心灵的那道帐幕，让我看清了自己是多么假冒伪善。我头一次看到自己长久以来那些合乎宗教标准的善行，全都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赢得别人和神对我的认可和赞誉。那个晚上，当着我最要好朋友的面，我把自己内心的肮脏全数倾倒出来，为自己能想得起来的每一样罪行忏悔。那时候，我以为神跟我一样，也是第一次看到我内心的丑陋，以为他会把我击打致死。然而，我不但没有遭受神愤怒的处罚和拒绝，反而真切地感受到从他那里倾泻而出的无与伦比的爱。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。在那个夜晚过后的四个半月的时间里，我被深深卷入到与神的同在中，就好像去了另一个地方。我找到了神的爱。平生第一次，我了解到这爱与我本人无关，却纯粹来自神的恩典。你可能猜想，有了这么深刻的领悟，我可以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了。但实际上，它却引发了我生命中一场巨大的冲突。我在自己跌到谷底时，经历了神的爱和喜乐。但是四个半月后，这种情绪上的高潮逐渐消退。我只好试图在内心的感觉与头脑中多年的信念之间进行一种调和。我一直被教导的是，上帝对我的爱完全取决于我个人圣洁与否。然而，我现在所经历的却与这种教导大相径庭。我的亲身体验和思想意识之间发生了强烈的碰撞。你的思想意识是你生命里具有支配性的力量。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心里怎么想，他就会成为什么样。无论你与神相遇的经历如何奇妙，最终决定你人生方向的还是你的思想意识和你思考的方式。这是圣经中最伟大的真理之一，理解这一点对我们至关重要。我虽然经历到了神的爱，但我的想法并没有立刻被更新。不可能有人冲着你挥挥手就能转变你的心思意念，即便亲身的经历能对你产生影响，他们却不一定改变得了你的信念。人的思维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，要改变你的思想轨道，你必须系统地更新你的头脑和观念，改变你的思考方式。圣经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。这里译作变化的单词与蜕变这个词源于同一个希腊文单词。蜕变指的是毛虫节俭变为蝴蝶的过程。如果你要从地上爬的变成又美丽又能飞的，必须通过更新，也就是改变你的心思意念。我大大体验到神无条件的爱和仁慈，但我的想法却与这一经历相冲突，所以我需要更新。我确信，如果神没有向我启示下面我即将与你们分享的真理，我一定会失去这次经历对我产生的巨大影响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督徒所能学到的最基础性的真理之一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。我可以从这节经文传授出很多道理，但在这里我只是把它作为圣经中的一个例子来表明。人拥有灵、魂、体三个部分，从功能上大多数人只知道自己有魂和体。体很明显，我们都能看见自己的身体，知道它是什么模样，我们知道自己是男是女，高矮胖瘦等等。我们也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不以物质形态存在的部分，例如语言不能触碰到我们的身体，但是它却能触及我们的内心，使我们产生欢乐、痛苦等情绪，这就是魂的部分。每个人凭直觉都知道自己有体和魂，因为我们都清楚这二者的特征。如果我问你现在身上痛不痛，你用不着等到祷告后才能告诉我。如果你感觉到痛，你马上就能知道。同样的，如果我问你现在情绪上感觉如何，你也能立刻告诉我你是快乐还是忧伤，郁闷还是振奋。你时刻都在监测着自己的身体和情绪，所以你对自己个人的这两个层面有很直观的了解。然而根据圣经，你却是由三部分而不是两部分组成。除了体和魂以外，你还有灵的部分，但不同于体和魂的是，你不能直接感觉到灵的这个部分。了解到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，因为我终于懂得，在灵里某些真实存在的东西，不一定非得感觉到不可。灵是不能用情感来分辨或察觉的，不论我是否感觉得到，神都是爱我的。主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。耶稣更着重强调的是灵而不是肉体。肉体这个词此处是特指体与魂的结合，包括身体和情感。而在一个人的组成部分中，灵才是真正给予他生命的部分。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身体长得是什么样子，你可以照镜子看见，但你不能通过照镜子看见你的灵。要了解你的灵是什么样的，你只能通过读神的话并相信它，而不能凭感觉来判断。在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组成部分中被完全改变的只是你的灵。理解这一点对你能否与神建立一种卓有成效的关系至关重要。耶稣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 神看你不是基于你的体和魂，真正的你并不是你的容貌、感觉或你在世上的表现。神是在灵里来看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关注的却是自己的体和魂。圣经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我们必须与神在这一点上一致，开始在灵的层面上来看我们自己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5:17。当你重生后，你就成为一个完全新造的人。显然，这不是指你身体上的变化。你如果得救前是个女人，得救后还将是个女人，你的高矮胖瘦不会在得救那一刻改变。同样，魂也不会在得救时有完全的改变。一个人的个性特点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，但他们不会在你得救时立即改变。要想改变你的性格脾气，你必须得更新你的心思意念。这段经文说的不是你将在得救后的某一天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也不是你在得救时开始了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的过程。他说的是你已经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而且他指的是所有事物都变成新的了，而不只是某一些事物。这里讲到的完全的变化，在我们体和魂的层面上看不到。事实上，它根本无法从外表上看出来，因为这个改变发生在你的灵里面，你是感觉不到的。在你重生后，是你的灵成为神全新的创造。我们的身体和魂可以受重生的灵的影响而发生变化，但他们只能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来改变。在灵的层面上，你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创造物，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一个新物种。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灵已经像你在永恒里的灵一样清纯、正义和圣洁。你的灵已变得完美无缺，它没有罪，没有缺憾，没有恐惧，也没有郁闷和沮丧。在你的灵里不存在任何消极、负面的东西。事实上，你重生后的灵与主耶稣的一模一样。我知道有许多人对此有非议，但那正是经文里说的。这样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4:17。这不只是一个应许，说我们将来在天堂会像耶稣一样。他说的是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就与他一样。你如果只停留在体和魂的层面上，是不可能理解这句经文的，因为我们的体和魂都显然与耶稣不同。神应许我们，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个不毁坏的身体，并知道所有的事。但是现在，在这个世界，这些都还没有实现。你的身体和魂处在一个改变的进程当中，直到我们见主面时，这个进程才能完成。所以要理解我们现在就跟耶稣一样，只能从灵的层面，我们的灵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被造物。你的灵，即你1/3的得救已经全部完成。当你死后与主在一起，或者你还没死，主就先来给信徒们荣耀的身体时，你的身体将会得到改变，你的头脑也会被改变。 但是你的灵现在就和他在永恒里是一样的了。他与耶稣的灵一模一样，主耶稣是什么样，我们也是什么样。理解这一真理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在我明白我的灵被新造以前，我总是看到自己思想或行为上的过错，而无法理解神怎能爱我。我经历了一次神的触摸，知道他很爱我，可是我却一直盯着自己所有的缺点。我并不总能做到行为端正，说话得体，所以我不能理解全能的神怎么能够爱我，甚至使用我。我的问题在于，我看的是自己的肉体，而神看的却是我的灵。神接纳我们是基于他所成就在我们重生的灵里的，而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。当我开始把生命建立在我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而不是自己的行为上时，我与神的关系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平生第一次，我终于能够欣然接受神爱我的事实。在那以前，我虽然经历了神的爱，却不理解他。而当你对某些事不理解时，撒旦就会从你这里把真理偷走。得到这个关于灵、魂、体的启示，使我理解了神如何能够爱我。他给了我一个与耶稣一样的灵。使徒保罗写道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，哥林多前书6:17。在这里译作一的希腊文单词指的是单数的一个，他把其他任何一个都排除在外。我们不仅只是与耶稣相像，我们灵里也不只是有一点神的能力和恩高。神的话说，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体，我们与主是相同的。在灵的层面，我们与耶稣一分一毫都不差。神对待我们不再基于我们肉体上的罪和失败，而是通过我们全新的灵来与我们相联系。在灵里，我们已被造的完全公义圣洁，所以我们不必再去努力赢得圣洁，或是祈求神把圣洁从天国赐下给我们。理解这一点将会改变你释放神的大能到你生命中的整个途径。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，在你的灵里，你已经获得最彻底最好的拯救了。你与耶稣一样的圣洁公义，你拥有他的信心、他的能力和他的恩高。你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而做好这件事的方法就是读神的话，并且相信他所说的关于你的一切。只有你认识到的真理才能让你获得自由，所以你必须默想神的话，直到你完全明白你在灵里的身份和特性。我们的头脑就像是一道通向灵和灵里包含的神的生命的阀门，它既能释放也能拦阻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中的彰显。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定睛在发生在体和魂里的事，就会关闭神的大能，这便形成肉体以2:1的多数优势。所以就算你在灵里已经有了神的生命，你仍然无法经历它。相反，你如果让自己的心思意念与灵达成一致，则能够让神的大能自由地在你生命中流淌。我们绝不能把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活里关闭起来。 所以必须用神话语中蕴含的真理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从而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。你的灵已经是完美无缺的了，当你的心思意念与你的灵一致时，你灵里神的能力就会开始彰显在你的身体和魂里，你身体上的疾病将得医治，感情上的创伤将被治愈，你还将看到神的恩膏大大倾注在你的生命里。